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进入第八课上圣洁之道的第二部分。我们提过神的呼召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因为他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应该圣洁的。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我们是要跟这个世界有分别的，有界限的。原本神造人的时候就是按着他的形象，可是这神给人的这个形象已经被罪破坏的淋漓尽致，也就是说呢，我们已经不像神了，我们本来应该像神的他的仁义圣洁真理的形象，可是我们现在因为罪的关系，他所造的人已经变样了，已经不再有这个形象。可是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应该是圣洁的。所以神的标准，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标准是不变的。那人就有难处了。那难处在哪里呢？因为就像我们的讲义上面的诗篇第58篇第3节所说的，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就便走错路，说谎话。这个是人的难处。罗马书保罗也这样说，世人都犯了罪。这个犯罪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大卫在诗篇51篇也提到，我犯罪了，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最最严重的就是我们得罪了这一位造我们爱我们的这一位神，而把他给我们的本来是那么美好的圣洁的形象污染了，污染而且扭曲了。圣经上用两种情况来形容人被破坏的情形，一个是好像生病或者是伤口一样。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六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六节这样说，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竟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这个是在形容人被罪侵入，人有罪的侵犯之后所造成的一个情况，人就好像生病了一样，或者是全身都有了伤痕，被扭曲了，不健康了。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唯独生病的人才需要。他说他到世上来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就是不是要定罪人的罪，而是要拯救罪人。耶利米书第13章23节，耶利米书13章23节说，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这个罪的侵犯使我们不但就像生病到处有伤痕一样，从头到脚没有一处是好的，而且让我们有一种我们不能去改变它，没有能力控制的恶在里面。马可福音第七章23节耶稣说，马可福音第七章23节他说，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一切的恶是从里面出来，意思是说我们里面有这个恶的存在，而且我们因为有这个恶使我们全身都生病了，都不健康了。我们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这是人的情况。世人都犯了罪，我们得罪了神，得罪了神之后，我们没有了神，离开了神就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公义，没有神的圣洁，我们完全就走偏了路，而且我们整个人的内外都扭曲了。这是我们的情况。那现在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我们可以不必在这个罪的黑暗里面过日子。我们已经进入光明的国度，我们有神儿女的位置，可是我们有难处。什么难处呢？就是这个罪在我们里面，我们无能为力改变它所造成的后遗症。就像我们生病之后有一些后遗症，因为我们是在罪里生的。就如诗篇第51篇大卫所说的，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的罪。我们的罪行，我们所做的一切，神都已经因着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了，我们不算是一个罪人了。可是问题是我们里面有罪性。在诗篇第51篇大卫在他犯了奸淫罪还有谋杀罪之后，他写下这样的诗篇。他对于罪的阐述在这里圣灵光照他写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看到诗篇第51篇第二节，他说，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在这个诗篇里面，你会看到有三个对罪的一个形容词描述的景况，一个是罪孽，第二个是罪，然后你会看到大卫还说到过犯，这个就是罪行，人的所因为罪在里面，恶在里面所行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大卫继续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从这几节里面，你会看到有三个罪的性质。一个是罪，这个罪呢，就是一个特性，罪本身有一种特性在里面。然后这个罪呢，会产生一种压制我们，让我们喘不过气来的罪孽，就是在我们里面所造成的一种重压。中国人常常说，到底是你几代以前几代的人作孽，才会如今才会这样子。这个罪孽，我们翻成罪孽，事实上就是在讲一种重压我们、压制我们的在里面的压力，也可以说是罪恶感。所以在第九节他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这个罪孽如果不拿掉的话，我们是很痛苦的。大卫在诗篇32篇那里告诉我们，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当我们的罪没有被解决的时候，包括我们的罪孽的重压，包括我们罪行的控告，还有我们的罪，就是里面的罪性、罪的特性，如果这一些没有离开我们的话，我们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大卫体会到，闭口不认的时候，我终日就像骨头枯干了一样。所以在32篇的第一节，他这样子呼唤，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大卫知道什么是福气，就是跟神之间没有隔绝，没有障碍。所以他在51篇所描述的，他的重点是什么？他的重点是他有一个祷告，求神为他重新造一个清洁的心，他要回到以前他跟神之间没有阻隔的这样的情况。然后他说，让我重得救恩之乐。一个人真正的享受不是罪恶中的享受，我们知道罪恶之乐是有的，可是它很快就过去，不但很快就过去，而且会在你的里面压制你，因为你的罪行而控告你，你的良心里面有很多的重担。所以大卫体会到，他如果带着这些罪孽的压制、罪行的控告，还有罪的本性在里面的话，他没有办法有喜乐。所以他跟神祷告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 扶持我。他说，我就把你的道路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这是大卫的表白，也是大卫的一个忏悔的诗。他终于领受到罪的残害有多大，罪产生罪恶感压制我们，罪会表现出罪行来控告我们，而且圣经刚才我们说过的，甚至告诉我们，我们从里面出来的恶还会污秽人，还会使人跌倒，还会影响到别人。因为这样子，大卫才写了这一首诗歌。他的祷告是，神啊，你让我重得救恩之乐。在罪里面是绝对不好玩的。我说过，虽然他有短暂的最终之乐，可是我们所要承担的后果太大了，代价太大了。首先，我们跟神是有阻隔的，我们得罪神，我们没有办法靠近神。接下来，罪还有它的结果。罪的结果是什么？在罗马书第一章三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罗马书第一章三十二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罪的结果是什么？神的判定就是当死的。罪的工价就是死，因为罪得罪了神，因为罪我们离开了神。如果没有神，我们就是只有在灭亡里面，永远的灭亡。所以记得，罪是有代价的，而且是永远的代价，那就是死。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的第五章二十一节，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保罗继续说到，就如罪作王叫人死。这个地方他是在阐述到恩典，神所给的这个恩典，借着耶稣基督也因为这样子叫我们而得到永生。所以这里很清楚再次告诉我们，罪作王叫人死。原来罪就是我们死的一个原因。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只有神的恩赐在耶稣基督里才是永生。所以我们看到，永生跟灭亡是完全相反的极端，罪跟义也是两个极端，罪叫人死，然后义让我们得到永生。所以罪的结果就是让我们死。所以想一想，我们是没有盼望的。一个人想到死的时候，只有害怕，只有无奈。每一个人面对身体的结束的时候，不是这样吗？没有一个人很勇敢的，但是这是永远的死。当我们知道我们有永远的生命跟永远的灭亡的时候，这是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你看到很多基督徒，他们这个世界上的肉体要结束的时候，他们是很安详的，他们是坦然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你活在世上，你不知道你这个身体结束之后会怎么样的话，那是很可怕的。如果你不认识这一位赐生命的神，给我们永生之道的神，因着他的儿子叫我们脱离罪的这位神的话，那罪的结果就是死，而且这个死是永远的灭亡，永远的跟神隔绝。跟谁在一起呢？就是跟魔鬼撒旦，现在在掌权的这一位恶势力的君王在一起。罪的结果让我们不自由。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卖给了一个对象，就等于说是对方所拥有的，已经我不能自主了， 所以以前很多人把自己的女儿卖掉，作为娼妇，做妓女。那么这个被卖掉的这个女儿就已经不能自主了，她已经是对方的奴隶了。属父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那里告诉我们，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只有脱离罪跟死的律才叫自由。反过来说，如果我没有脱离这罪跟死的律，那我是不自由的，我是被捆绑的。耶稣也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节那里提到，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罪的结果就是永远的灭亡，永远的绝望，永远的跟神隔绝。罪的现象就是你不会有自由，你是被捆绑的，你是卖给罪的的。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我们是用耶稣的宝血很高的代价把我们赎回来的。我也提到罪使我们不健康，以赛亚书那里提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就像一个被罪残害到从脚掌到头顶都没有一处完全的，是不是呢？人心的诡诈而使我们所想的都是恶，使我们所行的都是偏差的道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里面有罪性，所以到一个地步，我们整个人就病了，价值观病了，做法也病了。因为我们是自我中心的，所以到一个地步呢，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健康的，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人际关系，还有我们的自我的认知完全离开神所造我们的正道太远了，都偏离了。如此就会产生很多后遗症。我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像本来神给人有一种自立自主的能力，当我们长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是可以自立自主的。可是当它扭曲之后，当这个罪在我们里面之后，我们就变成一个很自傲而且依靠自己的人，我们非常靠自己。到一个地步你发现是你不能处理的时候，是你不能面对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已经求救无门，因为你从来都没有去依靠过其他的资源，你只有依靠自己，以为有你自己就够了。当人说人定胜天，我们一定可以克服一切的时候，太夸大了，太骄傲了。如果我们发展的健康，这是神给人一种自立，这种自主的一种能力是好的。一个孩子你训练他，要让他长大，要他能够独立，这是好的。那就是为什么神说人要离开父母，然后夫妻两个联合，因为人有这种能力。可是我们有一种扭曲的特性，就是我们容易靠自己。当你信主之后，这个特性有没有马上就解决了呢？没有。那就是为什么神总是提醒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专心的依靠神。在圣经里面一再的提醒我们不要忧虑。为什么你会忧虑你知道吗？你想自己做主，你认为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就开始绞尽脑汁要解决这个难处，结果想不出任何的办法，你心里面就有焦虑了，你无力了，就产生忧虑。所以在彼得书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你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我们一定要谦卑下来。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这种依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不谦卑， 我们以为我自己就够了，我可以。比如说我们人有爱的需要，我们需要被爱，然后我们才会觉得我们有所归属。所以我们从小出来，我们就在寻求渴慕爱。可是这个被罪的一种残害的结果，它会扭曲。需要爱是没有错的，可是会变成怎么样呢？变成欲望，我要，而且我要怎么样就要怎么样，那个欲望非常的强烈。爱本来是一种渴慕，后来为什么会变成恨呢？因为我要的我得不到，所以就把整个责任放在没有给你爱的对象。人有被肯定，有被鼓励的需要，我们都希望我们做事情的时候被人家赞同，说啊，你做得不错。我们都希望我们拿的一个成绩是老师所认同的，是给我们很好的评语的，这个没有错。我相信没有人期待说，因为我很谦卑，所以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希望人家嫌弃我。我们都希望能够被别人夸奖一下，肯定一下。可是当罪在我们里面残害我们的时候，产生的后遗症，不健康的地方在哪里呢？这种需要被肯定的特性变成什么？变成喜欢嫉妒那些比我们更好的。而且或许我们认为我们都应该被肯定，所以我们就有一种骄傲，我们容易邀功。比如说我做了这件事情，因为我需要被肯定，所以我就巴不得大家都知道，让别人赞美一下。这些是什么？这就是一种虚荣心。我需要被肯定，可是我过分需要的时候，就变成嫉妒、骄傲、虚荣，产生了一种虚荣的一种欲望。另外我们也看到，人是需要休息的。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罪的后遗症呢？当我们过分的休息的时候，就变成懒惰了，该做的责任没有做。很多时候我们去看你的孩子，如果你容易帮你孩子做事情，不让他担当一些家里的事情的话，他都不用付出，只要念书，那以后你会发现他是很懒惰的。一方面他不会做，没有做过，二方面他没有能力去尽责任，他只喜欢休息。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培养出一种好逸恶劳的这样的孩子，他们只想享受，不想付出。所以当休息这样的需要被罪残害之后，我们就发现人就变成一个懒惰，好像瘫痪一样，动不起来的这样的特性。人跟人需要有关系，我们会培养一种友谊，或者是啊，不管是同事关系，或者是家里的亲情关系，人跟人都是有联系的。不管是跟亲人，或跟你工作的对象，或者跟你的邻居都有关系的。这种关系本来是彼此帮助，彼此享受，彼此分担的。可是到后来，因为罪的残害，怎么样呢？变成彼此伤害，总是有冲突，总是有矛盾。我听过一个姊妹讲了一句话，我很惊讶。她说，我以为结婚之后就是应该这样吵吵闹闹的，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很少有一天是不吵架的，所以她以为结婚就是应该这样子，本来是要好好的享受，彼此共同担当，有乐同享，有苦一起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变成矛盾、冲突，然后吵架。你看这样子多么的亏损呢？本来神造人是人之间，人跟人之间可以享受那些彼此的联系跟关系，但是变成这个局面，怪不得有的人就有这样的结论说呢，那我不如就自己一个人好了，免得这些人际关系把我搞得乱七八糟。 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可是当你跟人家有关系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样有一个健康的和乐的关系。这个都是罪的残害。比如说我们的日常需要里面，我们需要一些东西，我们需要一些日常的需用。那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我们要工作，我们要亲手做工，要勤劳，而且我们不用明天为明天忧虑，因为我们所需要的神都知道，然后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他会为我们预备。意思是说他会提供给我们能力、健康还有机会，使我们不致缺乏。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因为有罪的残害，使我们有一种过分的需求，我们忧虑，我们不满足。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比这个还多，我要的跟人家相比，我要比现在的还好，所以我们就产生贪婪，然后我们产生焦虑，我们就浪费了。不是这样吗？物质的引诱会让我们的欲望越来越大，跟人家比较，总是要比别人好，总是要比别人大一点。所以这是对我们的这种日常需要的这种依靠神的这样的一个特性，残害成我们过分的贪婪还有浪费。神给我们有自我保护，知道什么时候危险，有危机意识的这样的能力，就像我们身体有免疫系统，可是我们知道人的免疫系统也会出问题。当我们在某一种情况下面，在遗传的情况下面，在环境的特殊的环境下面，我们的免疫系统会出问题。同样的，我们的灵，我们的魂，这种自我保护的系统，当我们被罪残害之后，就会有自我防卫，过分的敏感，而且好像碰到什么事情，听到什么话，随时都会举起你的盾牌来抵挡对方，甚至就马上要用起你的武器来了。这样的话，你都活在那种害怕、恐惧，而且不信任的情况下面。这个就是罪的一个残害。比如说人有公义的特性，神造人，我们有公义的形象，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公平的，什么是不公平的。可是我们的罪性在我们的里面会怎么样扭曲我们这种特性呢？就是让我们自义，当别人都不像我这样的时候就是错的，自己成为那个标准。或许你真的是一个比较有正义的标准的人，可是我们会成为一个很容易批判别人的人，也就是论断性很强。一方面我们有公义的特性，可是因为罪的缘故，使我们成为一个自义，而且很会批评人，总是看到人家不够的地方，总是看到别人的缺点的人。你想这样的人，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会快乐吗？看的都是缺点。就像一个医生，他本来他的责任是要医治、诊断、医治一个病人的身上的病，如果过分的话，变成说他非找出对方的毛病不行，所以呢，即使是一个健康的人，他的标准很高，一定要找到对方是有病的，这样子就失去了他身为医生的责任的功能了。所以人有公义的形象，可是罪的残害叫我们自义、批评、吹毛求疵。人有这种自信的这种成长的需要，一个人如果没有自信的话，他就没有价值感，他什么都觉得自己做不了。一个人的发展当中要养成一种自信的这种品质、本质。但是当我们被罪性所污染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会产生自负，自己觉得优越感很重，也会有骄傲，觉得自己很能做。所以这个就是罪的一个残害性，本来自信是好的，到后来变成自负，那就不好了。 如果一个人有聪明有知识是好的，因为人有求知的愿望，人希望能够发展我们的身上的这种理性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的罪性搅在这种聪明里面的话，就变成什么？变成狡猾，我们圣经所说的诡诈。有什么比人更诡诈的？人你心里面的这种狡猾，这种诡诈实在是很可怕的。从哪里引起的？从聪明而来的。那就是为什么神跟夏娃亚当说不要吃分别善恶的果子。分别善恶又怎么样？当你有罪的时候，你不听神的话，让罪来辖制你的时候，这种分辨能力只有让你更狡猾，让你更诡诈，让你的罪更严重。当一个人他有那种坚持坚定的毅力的时候是很好的，我们需要毅力，需要我们的意志力来坚持。但是如果我们让罪性来残害我们，我们有罪性会引起这种特性变成一种固执，本来是折善固执，后来变成固执己见，就是抱着自己的想法，抱着自己的做法不变，一定要这样子，然后没有谦卑受教的心，认为只有自己的才对，而且不愿意改变。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某些人特别的固执。事实上当我们没有被神拯救之前，我们都很固执的，固执己见，认为自己想的就是对的，就是最好的。我们有那种关心人的特性，因为人跟人有关系，所以我们会去爱对方，会去关心对方，会去服侍对方。可是当罪来辖制我们的时候，当罪性在我们的身上留下后遗症的时候，这个关心会变成什么？变成掌控。我们希望控制住对方，用我们所付出的来辖制对方。控制，那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儿女非常的排斥父母亲对他们的安排，因为这个当中带着罪性里面的辖制。因为你为我付出这些，我就需要听你的，我一定要这样子不可，不然的话我就欠你了。这个就是一个罪的后遗症。当我们离开罪，当我们被神洁净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圣经上说，如果爱完全，就把惧怕拿走。可是有些人所付出的爱呢，让对方更惧怕，更不自由。这个就是罪性的这种遗害。很多被这种关心、被爱辖制的人，到后来的结果怎么样？他要挣脱这种辖制，而变成对于那辖制他的人产生一种恨、恨恶。他不但要摆脱，而且他非常的憎恶。所以罪的遗害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是一种恶性循环。另外一个，我们知道我们都有一种愿意知道自己、了解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性。事实上我们愿意认识自己是好的，因为认识了自己，我们才晓得我们哪里是好处，哪里是长处，哪里是缺点，然后面对我们的缺点，我们愿意改进。可是当罪性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它就误导我们对于自我的认识产生自卑感。有的是自负，那现在呢变成自卑。当我不行的时候，我不够的时候，我要积极的去努力去成长。可是罪性在里面压制我们，引诱我们，让我们对自己没有希望，我们就有那种自卑感，然后自暴自弃。这个就是一个罪的残害，罪的一个后遗症。我们也看到人有互相依存、依赖生存的这样子的一个环节。比如说呢， 这个农夫他需要种菜，种一些我们要吃的这些蔬果，然后就卖到这个商店去，然后商店就卖给顾客，这是一个循环。人有这种依存的这种需要，但是当我们依赖人的时候，我们变成自己就没有独立能力了。到后来怎么样？到后来我们就会无力无能，没有办法自己独立自主，只能赖在别人身上。你看看这种互赖关系到一个地步，如果有一个环节没有作用的时候，后面整个就好像瘫痪一样。但是人的本性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人的本性一方面是彼此的依存，可是一方面我们又有独立自主的能力。当我们过分的时候，如果没有对方就瘫痪的话，那我们就有了这个罪的后遗症。或许你说这些只是过分了，但是怎么过分的呢？怎么会变成不好的呢？本来这种自立、爱、被肯定、休息、彼此的关系、日常的基本需要、自我的保护、责任感、自信、聪明，或者是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力、关心自己、认识自己，还有我们有依存的关系，这个都是对的。可是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因为我们里面有罪性，这个罪性需要神的医治。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约翰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还有要医治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行，我们已经犯下的这个罪的这个记录，他要帮我们取消。还有一个，他要洁净这些罪的痕迹、罪的后遗症，他要洁净我们。在《使徒行传》那里，彼得这样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一方面，因为我们相信神赦免我们的罪，之后他还要借着我们的信心来洁净我们里面的这个罪性。所以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历代志下旧约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这样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听了今天的课程，你就明白为什么我已经信了主，可是怎么还有那么多的问题在里面？因为我们有罪的痕迹在里面，这些罪的痕迹、罪性呢，这个罪的特性呢，把我们扭曲了。我们需要被医治，就像大卫所说的：“我的心啊，不要忘记神的恩惠。”这个恩惠包括他赦免我的罪，还有医治我的病。这个就是福音好消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气馁，不要放弃，因为神他恩典的工作就是要赦免，这个赦免会深入到医治的部分，好让我们就像在第九课的圣经的章节第一个章节所告诉我们的，耶利米这样说：看啊，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神自己把我们救出来，他一定要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因为他救我们是百分之百的，他不会把我们救了出来之后就让我们在那里漂浮不定，不晓得往哪里去。是的，我们有软弱，保罗说：谁软弱？我不软弱呢？可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胜过。所以这个好消息是彻底的好消息，就看你愿不愿意相信神可以做这样的工作，在于你的信心，而且更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痊愈。前几次有一个朋友，他常常谈到他的脾气， 而且她常常以她的先生、她的丈夫容许她这样发脾气为一种好像是一个很得意的事情。如果我们觉得我这种罪性所带来的后遗症我很习惯，而且我也喜欢他，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就继续的受他的残害。像他讲到他容易发脾气，他脾气很大，你想想看，一个发脾气的人他健康吗？一个发脾气的人他快乐吗？然后你也想一想，那个常接受你的脾气的人他会很快乐吗？如果你爱他的话，你希望他成为你的出气筒吗？这个是我要你好好的思考的。如果你发现你有这个罪的里面的一些后遗症或残害扭曲你的地方，你愿不愿意痊愈呢？就像耶稣问那38年的病人说，你要痊愈吗？不要忘记，你愿意神就能够做，而且他也乐意为我们做。靠着信心，因着我们的信心，耶稣基督他所给我们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在期待上下面的一课，第九课，就是上圣洁之道恩典的功效。福音就是好消息，是可以让我们兴奋，让我们肯定，让我们有盼望的真理。我们要好好的感谢神。